神的公义里面代表了神对罪的恨恶，神对为恶的人的一个惩罚。在神的公义之后，相对的就会有神的慈爱，所以就会谈到神对这些百姓的应许将来归回。然后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在前面几节那个先知书，我们也看到神界的先知常常在重申他以前的约。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会看到神界的先知在重申他所谓大约之约。然后呢，神这边当他在指责百姓这些君王没有好好牧养他的羊的时候，神界的先知给百姓这样一个应许，说将来我要亲自牧养你们。 OK， 然后在当以西结先知在看到那个未来的圣殿的意象的时候，神也应许说他将来要与神的百姓同在。这是基本上我们看到整个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个总结。那我想我们就来看几个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些预表的动作。可能大家比较会疑问的是在第四章里面，神要以西结有两个，就是一个是左侧卧390日，然后右侧卧40日。那有些人就问这个数字之间的关系。那这个390可能的算法是从所罗门王到耶路撒冷城被毁，这个是390年。然后40日呢，有可能是计算着马拉西王到当王到他认罪悔改。我们知道马拉西王做王将近50几年，但是在年老的时候认罪，所以大概算法是这样。这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的预表其中一个。那当然他也有提到，在第五章提到说先知在剃头发的那个预表，然后讲到以色列民将来所要受的各种的灾害。然后在第十二章也提到说要先知准备被掳的那个行李，就是预表的将来因为那时候先知已经是在巴比伦被掳，那个预表就是将来整个耶路撒冷的被毁。那有一个比较很多人可能不太就是说可能看到这里会有一些疑问，就是有关于在24章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要预表将来耶路撒冷被毁，那有没有提到说先知的妻子在一日之间忽然死去，然后神要先知不要办理丧事。有些人在问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事情来做预表。那如果我们注意看插观那个原文，那个忽然死去，那个忽然的这两个字据一些参考经文有讲，这忽然可能是一种突然的疾病。 OK，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样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先知做这样一个预表在于神要先知所表达这个讯息。那神基本上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神屡次的重申说他不愿见到任何一个人存亡，他说他宁可恶人悔改。当他在跟先知宣誓说先知的角色是当作守望者的那个角色的时候，他特别跟先知这样强调，所以神是一个重视生命的。那这个是在以西结书里面的一些预表。那我们刚才讲说在以西结书里面看到很多意象，在大家的那个手册上面，就是我们有一个问题在问到那个四活物在教材上面有谈到四活物基本上在以西结书里面谈到四活物有第一章跟第十章。那我们如果你仔细看这个四活物有一点不同，在第一章谈到有人有牛有狮子有鹰，那在第十章里面谈到那个我们看不到牛，看到是基路伯，就四个那个四个面，我刚才讲那个四个面，就在第一章是人牛狮子鹰，可是在第十章那个牛变成基路伯。那我们就来看说这个代表是什么意义。基本上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一直很强调，甚至在重写家谱的时候一直很强调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马太福音很多就是解经家都认为他马太在写的时候很强调耶稣是王那个身份。那如果相对于那个四个年的话，狮子是万兽之王，所以这边就是那个王。那约翰福音呢，我们约翰福音有一个很强调的角色，从一开始他就讲道成了肉身，讲基督的身份，所以他讲的就是约翰福音讲的就是主耶稣有那个神的身份。那神的身份可能我们从这个四个动物里面比较不容易理解，就是说哪一个比较是。那根据一些参考书讲的鹰表示，那为什么说是鹰呢？因为主要是鹰在高空上飞，我们知道鹰是在几乎在鸟类里面是飞得最高的，所以有神就是说神看透一切的那种，有人是这样的把这两个预表连在一起。所以约翰福音就是讲的是那个鹰。那据马可跟路加，其中马可福音一直在谈到，就是说很多就是有关于在用字的时候，很常常就会讲立即马上，谈到那个主耶稣是那个担任神仆人的那个角色。所以马可福音就是那个牛，但是到了第十章这个意象里面，那个牛不是变得基路伯吗？那有人就这样解释，就是说原来那个服事是在世上是为人服事，等到第二次神升天之后，神站在神的旁边，他整个是主耶稣就是三位一体里面的神，他是在服事神，所以会从一个牛的身份变到一个基路伯。这是有这样一个解释，那我只是把这样的事跟大家讲。那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路加福音也有谈到那个家谱，但路加福音的家谱不一样的是他追溯到亚当。所以在路加福音谈到了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上一次庄牧师在跟我们谈但以理书里面谈到人子这个称呼，在路加福音里面屡次有被引用。所以呢路加福音就是在谈到主耶稣具有那个Son of Man 这个身份，所以那个四个脸面里面的人就代表的是路加福音。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意象四个脸，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有这样一个变化，第一章跟第十章都有提到这个事情。然后在以西结尼书里面也谈到一些其他的意象，譬如说在第八章里面谈到说六年的时候，也就是约雅金王被俘六年之后就是相当于是先知蒙召的第二年，神的灵带他回到耶路撒冷，看到一些可憎恶的事情。那这边看到有四种不同可憎恶的事情。然后接下来在第九章就记载的说他继续看到那个在异象中看到那个大杀戮，就是那个将来而毁灭。那等一下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再来对照那个启示录看到一些相同的地方。整个在所见的异象里面只有第三十七章的就是先知在平原中见到各样骸骨复生，就是他见到一些枯骨，然后枯骨慢慢长肉，然后有风吹进这枯骨。就这件事情神有跟先知有一个很清楚的解释这意象，那这个意象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疑问，因为神有亲自的解释，就预表的将来神要再次解救以色列。所以这个是第四个意象。那最后一个比较长的意象是在第四十章到第四十八章，这里面谈到所谓看到先是看到圣城，然后在圣城里面也看到圣殿。那在这个里面我们等一下会来看看里面有一些讯息。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在以西结书我们谈到了几个主要的意象。那我想整个以西结书如果说我们可以说它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中心主题，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直反复在出现神的荣耀这四个字。 那我就想说带给大家，我们来回顾一下在旧约里面神启示在启示他的仆人的时候他所做的。譬如说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的时候，当神在启示摩西的时候，神是用一个燃烧的荆棘 OK。 然后在神回答约伯的时候，我们在约伯记看到回答约伯的时候，他是在旋风中回答约伯，然后在回答约伯的时候，他用了很多问他很多大自然的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神跟以利亚先知，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上的19章的地方。当以利亚先知被耶洗别皇后誓言要追杀的时候，先知很气馁，到一个山洞中的时候，神说让他出来，然后神说他要显现给他，结果神用了一些大自然的景候，神用狂风大作，然后崩山裂石，然后甚至有地震或有火。我们也看在整个圣经里面好几次神在不管是呼召了仆人，或者是在像出埃及记里面要启示他的百姓的时候，神的那个荣耀用的那个大自然让百姓，第一个百姓的感觉，我们从出埃及到我们可以看到百姓看到这样的情景，他们的第一感觉是他们觉得他们是个有罪的，然后他们心存的敬畏的心，甚至他们要摩西代替他们跟神交通，跟就是当请摩西当他刚成为百姓跟神之间的媒介。在跟耶利米跟以利亚先知这个显示的时候，神借着这个大自然里面，但是借着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很巨大的改变，但是以利亚先知没有在当中看到神，再一次的来启示跟先知，再一次的鼓励先知，让先知知道神就是那个大自然最后面的主宰。OK， 然后在这一个以西结里面，以西结书里面，神在意象中显示给以西结书，可以是说我们所看到，除了在启示录里面是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神的荣耀，这种外表式的表现是一个相当清楚的。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章跟第10章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解释，都很详细的描述。那我只是把其中几段经文念出来，就是说从一些好像那种外在式的描述里面，我们看看它的所预表所意涵的意思。譬如说在第一章第17节，他说他在描述那个轮的时候，他说轮行走的时候向四方都能直行，并不掉转。是不是在这样一个物质上的描述里面，是让我们看到神无所不在的那个 power？ 然后在第18节也谈到说，至于轮网高而可畏，四个轮网周围满有眼睛，似乎也让我们看到神无所不知的那个特殊就是神的一个属性。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在整个文字上的描述，当神出现在显现给他的仆人的时候的各样的形状。那至于说在整个以西结里面还谈到一个在第10章我们可以来看的，就是有关于神的荣耀离开。在第10章里面我们看看第10章里面第4节，这边整个在神借着异象跟先知以西结在启示将来的惩罚之后，那我们在第10章里面看到这个神借着异象来向先知说神的荣耀要离开以色列。我们如果从第10章的第4节跟18节一直然后看到第11章的23节，我们看到神逐渐的离开他的殿，就后来神的荣耀从停在城的东方的山上。这个预表的那时候耶路撒冷将被毁，让神离开以色列。可是同样的，在整个以西结书里面，神也借着异象跟先知说神的荣耀还会再来，这是记载在43章里面。 在四十三章里面，就是在描述圣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的荣耀再度进入。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张图表，是有关于以西结书跟启示录的一个比较。我们看到同样的我想四活物我们刚才已经有做介绍，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那个先知吃书卷，就相当于在启示录里面神天使也要那个约翰做同样的事情。那我们知道吃的书卷就是把神的话消化在里面，然后以后将来启示给神的百姓。然后在第九章里面，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说神在异象里面看到，叫先知看到那个大沙戮，然后里面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在额头做记号，这也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到，所谓额头做记号就是没有随从一般人去敬拜那些偶像的，所以在大沙戮的时候这些人就跳过去。然后在十四章里面也提到，同样有四个很令人害怕的审判，这也在启示录里面有提到。然后同样这两章书有提到罪恶之城的毁灭。那在第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有提到一个跟启示录里面同样有提到的一个，就是在好像是那个最后的决战。可是呢，我们在看基本上他用的都是同样的一个字，但是呢，我们如果等一下来看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每一个参考书里面讲的不一样，我们可以自己看看这前后文来做自己做最终的决定，看你觉得哪一种比较能够接受。然后同样有鸟的响应，指的就是那些那些君王、那些诸侯后来在征战里面死后，这些都成为鸟的响应。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关于那个在以西结书里面先知所看到圣城的意象跟圣殿，然后我们有一些在启示里面有共同的描述。好，我们就来先来看看我们刚才的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也是在我们的教材里面有一个题目在问到几个，就是我们把圣经翻到三十八章跟三十九章，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所谈的对这一段预言的解释之所以有不同的版本，最主要是那个地理位置比较难能够去跟当今的位置来能够有一个很准确的那个相对比。那么这边我有一个 transparency， 是我们看中文看翻译可能比较不了解它，所那从原文的看它的字义里面，基本上如果我们翻到如果是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翻到在第二节的地方并没有罗斯这个解释，基本上那个主要讲的还是所谓的米色跟示巴的王。那可是呢，同样如果你是看 NIV 的英文版的话，他会讲说其实这边他所谓的王有时候他另外一种版本讲的就是罗斯的王。 OK， 所以罗斯王，我这样的举撇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从中文的圣经看起来好像是三个地方，那其实所有从英文的圣经来看，它指的是两个地方一个人名。所以呢，根据这样的字根据英文就有人在讲这里面所指的有可能是瓜弗里面，但是呢基本上我必须我自己也不是对地理跟当时的历史背景，只是说从参考书里面只要看到这样的讲法也没有一个很强的 support。 但基本上我们因为大家上面有那个主日学的教材，上面有在问这几个问题，那我想我们会等庄牧师的回来，如果大家还有疑问可以跟他请教。那我基本上我就是把有这样一种解释给后面的这个莫斯哥跟这个都是苏俄的一个成名。 OK， 所以有这样的对比，从文字上面的对比。 那我们如果再看啊、在启示录里面，那个马各很明显的指的是最后有一场很大的决战。但是如果我们看38章跟39章，从字面上来，我们看到这是会有一些北方的国联合未来攻打以色列。那如果我们要把以色列用成一个象征来代表，将来指的是所有的神的百姓，那这样你可以跟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好像这两个是指的同一件事情。不过基本上我必须还是很保留说，从38章跟39章的上下，我们看到了这是一个联军，从北方来的联军，配合南边的叙利亚，就是在大家的那个教材上面那个火，我们如果你看中文圣经后面也有讲说，又做吕比亚，就是利比亚，不是叙利亚，对不起，利比亚。然后还有古时指的有可能指的是那个苏丹，就是北方的国家跟南方的来合攻以色列那在这个38章到39章神跟先知其实说这样的攻打是无效的，神让这些徒劳无功。所以这个基本上是在各位教材里面有这样一个讯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在跟我们刚才再看整个就一概论，我们回到刚才我们看的大纲里面，这边有谈到神的慈爱，在以西结书里面，当神在指责当时就是说犹大以色列国的时候，神第一个开始指责他是说他祭司强解律法，然后指责一些假先知凭着自己说预言。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以西结这位先知在被掳的国中里面一个很大的阻碍。我们上次在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当时虽然耶路撒冷已经第二次被巴比伦所攻陷，可是当时在整个犹大王国里面还有一些假先知在盛传的，就是说巴比伦将要死亡，然后以色列将要复国。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当时先知在传讲信息一个很大的阻碍。这也是神界的先知在里面指责以色列百姓里面其中第一个指责对象就是指责的这些祭司，然后指责这些假先知。然后其中呢，在34章的时候，指责的对象就谈到以色列的牧者，就谈到以色列，像以色列后面的几个王像约雅敬还有西底家，神指责这些就是犹大的牧者没有牧养他的羊。结果神就在34章11节，神有这样一个应许，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这边神应许他自己要亲自牧养的羊。可是我们再来看看28节里面有里面他神又这么又给以西结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这里面似乎就给我们一个 hint， 将来弥赛亚就是神他自己，因为实际上神自己应许说他要亲自牧养。然后在23节又说他要从大卫里面要立一个人牧养他们。那把这两句话连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就能够看到这样一个 hint， 就是弥赛亚从大卫的后裔出来，那弥赛亚本身就是神他自己要来牧养以色列。这就是在神的慈爱。那我们最后来看看圣殿，这个圣殿的记载，这个是在所有先知书里面很特别。那这开始是从40章开始，我们来看看这里面所描述的圣殿有一些什么特别的。 首先呢，我们对这个圣殿它本身这里面所描述，这里面其实如果大家有其他本或是其他的参考书，会看到很多的圣经作者把这里面的描述可以实际画上一个图。第一个我们看看如果我们仔细可能不是很容易，因为这边没有图表，但是如果我们跟那个所罗门王的那个圣殿比较的话，这个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呢，这边我们就第一个我们要问的问题，可能就是说这个圣殿指的是哪一个圣殿。那不是，如果我们看看圣殿建立的过程的历史，我们会看当所罗门王建完这个圣殿，后来耶路撒冷城被毁，圣殿也被毁之后，等到被掳之民归回，如果我们有看过但以书尼希米记里面，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里面，我们看到后来这个圣城有重建，但是我们知道圣城重建的时候，它的规模比所罗门王那个圣城小了很多。然后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也看到那时候圣城有重新在这边建造。如果我们比较这几个阶段的耶路撒冷城的话，我们都会发现这里面所描述的跟这几个都不一样。所以一个疑问就是说，那这个圣城是一个它所指的是什么？那有一些解经家就把这个圣城的建立的时间，就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我们来看看一下，在这个圣城有什么特别。在43章里面，在43章里面，神跟先知这么说，他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我要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住，直到永远。以色列家和他的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就是行邪淫，并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这里面我想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人子这个字在以西结书里面谈到很多次都谈到人子，但我们必须把这个人子跟但以理书里面所谈到这个人子要分开来。但以理书那个人子在新约里面主耶稣屡次的引用，这个人子就不一样。那在这边所在以西结书里面用了很多次这个人子，其实就是平常当时以色列百姓的对一个一般人的尊称而已。那解经家也有这么解释说，神几次的在跟以西结讲的时候，就称呼他为人子的时候，也是一再的提醒他只不过是个人。OK， 那这是当然是旁话，但是在这个经节我们里面有看到神有这样的应许，对这个圣殿有这样的应许，说他神会永远住在这边。那么同样这句话也否决定了我们前面的三个，我们说的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或是后来所罗巴伯就是跟尼希米还有那个以斯拉还有当初那些被掳归魂所建的，绝对不是这个。那当然也不是后来被罗马所毁灭的在新约的这个圣殿。所以呢，有人在讲说这个圣殿很可能指的就是将来在千禧年之前的一个圣殿，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在千禧年之后那个主耶稣将来会跟所有基督徒作王，当然字面上一千年，这个至于这个千禧年怎么解释，以后各位有时间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可以问。所以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圣殿是有不同。不过呢，在这个里面它在这里面也谈到，在44章里面也谈到，它这边有谈到一个王，在44章的第三节它谈到这样一个王，好，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耶和华面前赐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也必由此而出。那谈到这个王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看谈到其他的经文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误解指的是主耶稣。如果我们没有看谈到其他的经文的话，我们可能很容易误解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但是如果我们看到其他的经文里面有看到，这个王要为自己牺献赎罪祭、赎愆祭。所以从这段经文就指这个王就不可能是指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不用为自己献上赎罪祭、赎愆祭。那这基本上是 在描写这个，因为基本上这是个意象，哦，意象很多的时候它所代表用预表的意义要胜过它实在的意义。那我只是说在这个意象里面看到一些比较，就是说一些重要的经节，我们可以来了解这个圣殿所指的。那在这里面就是在四十一章里面，这边另外有一个，就是说也是我们常常可能会听到的，在四十一章里面谈到这个水从圣殿里面流出来，然后这个流出来之后呢，这个先知过呢越来水越来越深。那很多人就在问在看到这段经文就会问一些问题，那这段经文所预表的有什么意义。我想这边很清楚的看到说这一段经文绝对不是字面上所描写只是一个地理的位置而已。这里面有这么样大概有人有这么解释，这边有人这样比喻，就是说这个水流出来可以预表了神的恩典。那当你离开这个圣殿越来越远的时候这个恩典就离开你。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看到在从四十一章从第三节到第五节里面，有没有看到原来是那个水浅直到它的这怎么念踝子骨 OK， 然后后来到膝盖，然后后来到腰，然后甚至先知说到第五节，甚至说水就变成了使我不能够躺过，因为水是瘴气，成为可求的水。就是说当你神离得越远，这个恩典就越来越不及。那同样有人有这样也谈到说，这个也不只谈到一个恩典，可能谈到是一个信心。当你离开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你的信心就不再像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易的躺过，甚至到最后你到越来越远到那个中间的时候，你必须好像游泳的方式在淌这个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说预表了这个而实际上所表示的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还有神给人的恩典跟人跟神关系之间的一些预表。那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刚才在看那个这一章，就是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就是说以西结书很多地方跟启示录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我们就来看几段经文，我们在看的就是在那个河流跟生命树这个问题。同样刚才大家如果已经翻到四十七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在四十七章这边描述这个水流的方式在第八节他说这个水往东方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化出来的水必流入沿海。我们都晓得沿海的特性，它本身是一个盐分很重，植物是不能够生长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描述，这边说当这个水流到沿海之后使水变甜，然后下面第九章又描述说这河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原来是一个枯干的，那因为有这个水的滋润，所以那个枯干变得有生命。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很多人就谈到这个预表上，就是因为神的恩典让一个人一个枯干的生命变得有那个真正的生命在里面。那这同样在如果大家翻到启示录在二十二章里面也有记载这样的事情，在启示录二十二章这边这么讲，他说第一节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一道生命的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一至万民。 同样，我们看在四十七章里面，在十二节里面有这样的记载，他说，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必生长各样的树木，其果可作食物，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所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为食物，叶子乃为治病。所以这边就有跟我们就看到整个以赛亚在以西结书这边的记载，就跟启示录有很多的类似。所以我想今天在这边我虽然尝试提供了一些参考书上面对一些意象的解释，但我想我必须还再重申一次，就是意象基本上如果圣经上有神很明确的解释，那么我们没有条件，就是这个就是很清楚。那如果没有一定的解释，我们个人在领受方面可能大家有不同的领受。那我想我基本上对这样的我基本上是以保留的态度来看每一个解经家对每一个意象的解释。好，那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我想回到一段经节来看，就是在34章。在34章里面，除了神借着先知在指责以色列的牧者，那这里面有两节经文，我想大家来看，就是在73节，就是34章的16、17、18。这边在16节的末段，他说：“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然后他就形容什么是肥的羊。在18节，他说：“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剩下的草，你们竟用蹄践踏了；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混了。”所以我想这边当我在看这样的经文，我常常想到说神给我们各样的恩典，那我们是不是像这样这些肥的羊，就是好像恩典只往自己的肚子里面钻啊，越来越肥，然后是不是我们没有把神的话语从我们当中流出去，跟我们的一些朋友分享。用肥的羊，我觉得对我来讲不太适合，因为我蛮胖的。但是我想就是说我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像在今天我们也看到那个 Sandy 给我们这样的分享，很多的时候真的是，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很多我们是我们只能讲说我们是蒙恩的人，常常有神有很多的恩典真的是在我们身上，但是是不是这个恩典就断了。我想就是最后在今天结束的时候，用这几句话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也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思考。那我们就今天以西结束就停在这里，那我们最后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再次你将这段时间赐给我们。主，你自己的话语是丰富的，但主你也叫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来敬畏你。主，当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中描写你自己荣耀的时候，主，我们除了被安慰之外，主，我们也晓得我们所侍奉的是一个值得敬畏的神。主，常常提醒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来侍奉你的时候真的是带一个警戒的心，真是叫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来敬畏你。主，我们也看到你自己的慈爱不离开你的儿女，真的你的愤怒只是一时，可是你的慈爱却到永远。就感谢你，你重新借着以西结书在跟你的百姓来 renew 你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约。主，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借着圣经上的话再次叫我们知道我们在你眼中是看为宝贵的。主，我们为了以上这段时间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了将来我们还有几堂课的时间，主，我们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真的是带着一颗渴慕的心，真的是能够听你自己的话语。感谢主你自己的保守， 主，我们这样祈求感谢，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